谢谢主席，尊敬的代表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。我的发言呢，我也是一个缩减的版本，全文还有更长的，但是呢，考虑到时间不多，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要给大家谈谈保护方面的格局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么长一天之后呢，让大家不会睡着。那么我们很愿意在这方面汇报一些关键的保护方面的内容，也讲一些专题，这是伴随我们工作的，在整一年当中的，在保护发展方面，我应该说有一个图像，一开始是 Gramsci 所提的，让我特别想到，他说，旧的世界正在死亡当中，新的世界正在争斗着，要正在出生的时候，现在出来的就是一些恶魔。今天出来的恶魔，肯定就是各种冲突、暴力和维权的行为这些可怕的现象。人们每年就逃离了自己的国家，很多时候不得不落入流离失所当中，似乎呢看不到终结的时候，看到他们生活的社会不断在变化。妇女每天都看到，她们有的时候在想，到底这些领袖们他们的这种权力斗争还需要忍耐多久？这是并不他们选出来的。还有一些儿童，他们现在不得不逃离，很多时候还受到了可怕的欺压。这一些妖魔到处出现，有些在阿勒普被围城的人，他们也在想，他们怎么能够生存下去？因为最基本的需要的必需品都已经再也无法获得了，而且还有空袭。正在这种背景之下，国际保护的机制就是我们急需的，就像当时设置这套机制当时一样，这一个法律机制它是植根于多边主义的，在数十年当中发展起来的，是一道成百万人仰赖的生命线，而且经历了时间的考验，这是旧世界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是在这个新世界诞生的时候应该保留下来的。然而，这一机制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，而且遇到了两难的境地。我们再次看到了威慑的这种政策，还有对于个人来说无视的这种做法，很有可能造成了这种待遇不良、惩处的这种做法。可以看到，监禁怎么是成为不人道的，而且也是代价高昂的，限制人们的权利，让他们在营地当中数几代人的生活，使他们有所依赖，这是完全事与愿违的，而且通过的法律政策有可能是违背人权的，而且有些人还讲到了要撤出某些人权的公约，其中包括1951年的公约，这可是我们的遗产。在这方面，还有一些地方是不许进入的，或者是地区的一些遏制的政策，但同时这些地区呢，又从全球化和相互关联当中受益。对于有些人来说，在这个方面要有入境的政策，但同时不能够得到可预见的持续的支持是很难做到的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方面，这是两难的境地。这种集体的、大家商定的一些框架，要支持那些最弱势的一些国家，而正在这些国家接待了全球难民数量的90%。如无适当的框架，没有适当支持这些需要的国家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真正保护难民。然而，在这个环境当中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就按我刚才所说的图像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尚未出生的新生儿。我们也看到了，过去一年又出现了新的多边主义，非常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共同参与的新秩序的开端。这是这个南森保护的议程，这是109个国家就在日内瓦通过的。还有在巴黎的气变协定和人们经常提到的纽约的宣言，关于难民移民的，它也旨在解决难民的状况，以及就像我们所听到的， 在执委会经过三年之后，希望能够通过两个保护方面的结论，就在这个星期。但是有些人在公开讨论的时候，希望呢就是又闭关自守孤立起来，有些呢却是希望创造新的，知道生命还有那么多的现象都是相互关联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打破单边主义、短期利益以及这种不识真相这种狭隘性。所以呢，正是由这种信念，尽管我们有失败，尽管起点比较缓慢，但是真正的解决对策就在集体和多边行动当中，不管有多么复杂，看来多么困难。所以呢，今年的国际保护的说明就在于分摊责任。所以我现在要专门谈一些保护方面的主题，这是在过去一年所体现出来的。而我也特别想谈谈如何在更新一种新的社会契约，在各个层面如何以此来支持全球的难民契约。社会契约的断层，这是由于在原籍国出现的，所以造成了这种流离失所。但是呢，我们切不能忘记，就在我们讲到了这个无国籍状态的时候，再到这个流离失所，也把在社会和人方面的一些巨大的损失也带到了另外一个国家。难民他们的特定的法律、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困境，要求我们重新再建立难民以及他们接待国家之间的这种社会契约。这是1951年公约就是想处理的问题。难移民他们是不同的类别，但同时我们也听到高专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讲到，一般性辩论的时候也讲到，在实际上也有很多共性，比如说在讲到排外，讲到要打击拐卖人口等等方面。所以呢，就要我们来在难民保护和移民现象之间建立更强的联系，同时呢要把这方面的专长带到谈判当中，以便呢就安全有序和合法的移徙现象能够在2018年订立一个全球的契约。这是